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8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安倍和川普电话会谈，希望美国尽早提供瑞德西韦。研究表示，英氯归宁治疗武汉肺炎没有显著疗效或伤害。美共和党议员设中国工作小组，应对北京全面威胁。全美国自沙特设外国者飞弹，聚焦反制中共抗军。今年国际游客人数可能下跌 60% 至 80%。 NIH 同公司合作开发快速病毒检测技术。美国铁路要求所有乘客戴口罩。川普贴身侍从染疫，川普测试呈阴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东时间7号晚间9点至10点与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通话，就当前疫情与药物治疗和疫苗生产等达成合作共识。这个亦是两人自3月底东京奥运决定延期以来再次举行电话会谈。而对于美国制造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首相安倍晋三指出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提供给日本研制。日本读米新闻报道指出，瑞德西韦是美国生物制药商吉利德医药公司治疗伊波拉病毒所研发的药物。美国政府5月1号批准该药物可供中共病毒重症患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在日本，吉利德医药日本分公司4号已经提出类似申请。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7号亦宣布特例同意。安倍晋三8号在电话会谈中再次向川普请求增加瑞德西韦的产能。此外，安倍和川普在对谈时亦分享彼此国内的防疫做法，并针对扩大防疫工作、研发治疗药物及重新恢复经济活动交换意见。根据一项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显示，抗疟疾药物兴氯归宁在治疗武汉肺炎上并没有显著疗效或伤害。这份研究的对象是纽约长老会医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尔文医学中心的急诊患者。医院针对感染中共病毒的811名患者连续5日注射400毫克以上的兴氯归宁。另外565名患者就没有注射兴氯归宁。研究指出，在经过两组患者比较后得出，使用兴氯归宁和插管或死亡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这项研究结果5月7号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研究作者强调，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赞成在测试药效的随机临床试验上使用兴氯归宁。此外，研究者亦提醒，这份研究报告不应该被用来排除兴氯归宁的医疗益处或伤害。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四宣布将成立一个15人的中国工作小组，聚焦在中共的影响力行动、经济威胁和科技野心，并由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担任主席。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7号在新闻稿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极权统治下，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亦是这一代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战。麦考尔强调，中共的作为再次为世界敲响警钟，并且意识到北京所带来的不断演变的威胁。美国不单止必须就疫情传播向中共追责，亦需采取大胆行动，以面对中共的恶意意图，并更能同佢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此外，佢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美国对抗疫情之际，有一件事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就是中共当局的隐瞒疫情造成了当前的危机。据《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美军将从沙特阿拉伯撤走4套外国者飞弹系统等军力，逐渐结束去年同伊朗的军事部署。 以集中精力反制中共在亚洲扩张军事影响力。媒体中东之眼亦引述这项报道指出，美方一些官员认为伊朗不再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立即威胁，因而撤出飞弹。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美方官员认为今年一月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正锐圣城旅指挥官苏雷曼尼之后，加上当前中共病毒疫情不断扩散，已经让伊朗受创，削弱德克兰的区域势力。不过一些美国官员对于减少波湾军事部署引以为忧，认为可能会招致来自伊朗的新挑战，尤其川普总统认为持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最新预测，当前的疫情已导致今年第一季度的国际游客总人数同比下跌 22%。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讲，第一季数字可能会令2020年全年游客人数迅速下降 60% 到 80%。报告表示，三月份是第一季度受打击最严重的月份。由于很多国家开始实施包括关闭边境和机场等措施，使得抵达当地的游客人数下跌了 57%。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经济措施，并可能通过行政令的方式实行，以帮助应对中共病毒带来的经济影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主任柯林斯星期四在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该研究院正在和公司合作，计划在下季结束之前进行数百次准确而且易于使用的中共病毒测试。上个礼拜 ,NIH 要求科学家开发快速病毒检测技术，以扩大美国各地的检测数量。柯林斯对国会议员说，美国人需要的是快速检测，不需要那种花费几个钟头或几日才能够确定结果的检测。柯林斯说，新型检测仲必须足够敏感，以便于检测刚刚感染的无症状个体。美国各地的官员和公司目前都在投入资金进行病毒测试技术的开发，希望能够帮助人们有信心重返工作岗位，并重新开放部分经济。一些专家说，美国每日需要进行2000万至3000万次测试，才能够使经济恢复正常。从下个礼拜一开始，美国铁路将要求乘搭火车和长途大巴的所有乘客都必须戴口罩或遮住口鼻，包括在美铁车站的人。美铁官员说，当人们在指定区域如私人房间内用餐，或单独坐低，或同旅行同伴坐在自己的双座位上就餐时，可以除低面部覆盖物，而不能够戴面罩的小孩子可以豁免。此外，美铁路已采取其他方式来应对中共病毒，包括将巴士和商务车厢的销售量减少至 50%， 在车站和火车上进行无现金付款，以及在高交通区域促进社交疏离的标志和障碍。白宫发言人吉德利星期四发布声明说，在白宫工作的一名军人感染中共病毒之后，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都进行了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反应，两人身体健康。一位接受 NBC 新闻采访的白宫官员说，这名军人是川普总统的贴身男服务员，协助为川普总统提供衣服、食物和其他个人需求。这名男服务员和其他服务员一样，在总统身边服务时没有戴口罩。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在 NBC 新闻中将这种情况描述为操作失败。该消息人士说，在总统附近工作的每个人都应该戴口罩。国防部发言人说，同其他任何检测呈阳性的军人一样，这名军人将在其住所隔离，并根据需要接受医疗护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 N95 口罩品质差，美国 FDA 撤大批厂商许可，川普和普京热线，促中俄美叛军被控制协定，用血浆治疗武汉肺炎患者，奥地利报三起成功案例，美兰时装周七月线上举行，事关贸易协议，雷特希泽穆努钦和留学通话， 密歇根州下个礼拜重新开放汽车制造业。印度化工厂毒气外泄，至少九死，数百人送院。140,000纽约市民下个礼拜接受中共肺炎抗体测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好多中国制造 N95 口罩不合格，危及医护人员安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已经撤销60多家中国厂商向美国输出 N95 口罩的许可。美国 FDA 礼拜四宣布核准14家中国厂商制造供美国使用的 N95 口罩，数量远少过先前的80家左右。这项做法扭转4月3号的决定。FDA 当时指出，口罩如果符合其他国家标准或经独立实验室审核，就算未经美国主管机关检验，亦能销往美国。一名 FDA 官员表示， FDA 动用一切权力增加供应，但越来越多口罩达不到入口流程加速下的效能标准。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讨论，希望中国加入美国和俄罗斯就新军备控制协定进行的谈判，且必须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根据声明，川普总统重申美国将致力于不单止包括俄罗斯，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有效军备控制，并期待未来进行讨论，以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白宫表示，川普和普京亦讨论中共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问题。声明指出，川普总统重申美国努力照顾国内美国民众，亦准备向任何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援助，包括俄罗斯。礼拜四，奥地利通报三名中共病毒患者在接受康复者血浆的输血治疗后，身体已经康复。据法新社报道，有多个国家在针对血浆疗法进行测试，但效力方面的医学数据仍然不多。奥地利南部城市格拉茨一所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克鲁瑟在记者会上表示，院内三名患者接受血浆疗法，如今已经痊愈。奥地利总共有20人接受血浆疗法，医疗人员利用康复者副抗体的血液，即所谓的恢复期血浆嚟替患者进行治疗。红十字会今日紧急呼吁民众卷起衫袖捐血浆，让这项仍处于实验阶段的疗法能够获更广泛的测试。目前为止，奥地利有约200人响应。在中共病毒疫情燃烧之际，全球时尚产业正奋力克服疫情。意大利米兰时装周将在7月首度改为线上举行。米兰数位时装周定在7月14号至17号间举行，将展现2021年春夏男装系列、2021年春夏男女装早期系列，以及提供一个展示间陈列平台。这次数位展出将包括照片及影像内容、设计师后台访问、网络研究会及串流直播主题演讲，在 Instagram、脸书、微博和 YouTube 等网络平台上都看到。意大利全国时尚商会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是对于品牌促销和业务需求的具体回应。意大利二月底爆发疫情，适逢米兰秋冬时装周期间，导致部分设计师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在时装 show 上展示作品，数千名中国买家及媒体被禁止前往米兰秋冬时装周，迫使意大利全国时尚商会提出时装表演及展示间的数位替代方案。北京时间5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穆努钦通话。中共新华社披露上述消息，并指双方同意保持沟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事后发布声明表示，尽管当前发生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双方都希望能够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1月15号，美中签署了历史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历时18个月的贸易战暂时停火。在签协议时，中方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将增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价值32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还承诺改变其一系列的不公贸易行为，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问题。该协议还建立了解决两国之间贸易争端的系统。 麦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麦礼拜四宣布，他将在下个礼拜一5月11日重新开放制造业，其中包括福特、通用汽车和菲亚特克莱斯勒等三大汽车制造商。惠特麦在礼拜四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将是分阶段的重新开发。他指出，汽车业对于重新开放麦歇根州的经济至关重要。威特默说，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协议，以 25% 的产能重新开始生产，预计汽车制造商下个礼拜将在其组装厂进行生产前工作。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3月份宣布关闭工厂，通用汽车和菲亚特克莱斯勒计划在5月18日重启在麦歇根州的大型汽车装配厂，但是福特汽车尚未宣布重新启动工厂的计划。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一家化工厂礼拜四发生有毒气体外泄事故，造成至少9人死亡。这家工厂属于韩国化工巨头 LG 化学公司，距离维沙卡帕特南市约14公里。当日清晨，周围村庄的家庭都在睡觉的时候，有毒的苯热稀气体从工厂泄漏。维沙卡帕特南市助理警察局长拉尼话俾路透社知，事故发生时毒气泄漏到半径3公里之内，造成至少9人死亡，300多人住院，另外有1500人撤离，其中大部分人从附近一个村庄撤离。在印度放宽全国封锁措施后，这家化工厂已经重新开放。印度当局指出，有可能是相关人员在准备重启工厂时操作不慎，导致气体外泄。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纽约市市长白舒豪礼拜四上午宣布，从下个礼拜开始，将有14万纽约人会接受新冠病毒的抗体测试。与此同时，市府中同 BioVarence 医院合作，调查了解该病毒的传播情况。白舒豪表示，目前每日有超过5000人接受抗体检测，预计48个钟头内会有检测结果。前两个礼拜则有超过7万人接受测试。白思豪说，这些测试地点集中在一般住宅区内，初步地点将位于纽约市东部曼哈顿上城、布朗克斯的莫里斯尼亚社区、康科德和长岛市。白思豪说，这项检测将只能够在检测点预约，礼拜五开始将开放给民众预约。
下面是香港新闻。立法会内会，李慧琼越权争做主持，民主派议员抗议被逐。港大研究指，眼睛可能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途径。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礼拜五召开两场特别会议，讨论选举内委会正副主席的议题。原本由内委会副主席公民党议员郭荣亨主持，但会议在下午被原内会主席民建联李慧琼抢夺，只参考外界法律意见，应由他做主持。民主派议员认为，按照议事规则和多数的法律意见，应该完成政府主席的选举才可以商讨其他议题。多名民主派议员抗议以及包围主席台，之后全部民主派议员被逐出会议厅。据立场新闻报道，今日的立法会会议继续由现任副主席郭荣亨主持选举正副主席的议题，会议直至上午11点完结，仍未选出新主席。民建联议员李慧琼以内委会成员梁君彦议员所咨询的法律意见做准则，同日晏昼另行组会讨论其他议题。大约晏昼1点半，李慧琼于教育事务委员会宣布结束会议后，在多名保安员的护送下，抢先走上会议厅的主席台。多名民主派议员冲上台前抗议，另外多名建制派议员亦上前包围，双方发生口角以及肢体碰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高呼李慧琼越权，工联会议员陆仲雄亦大叫郭荣亨滥权。晏昼2点半，两派的议员仍在僵持。李慧琼在混乱中宣布会议开始，但民主派议员未有理会，继续包围主席台以及嗌口号。之后，李慧琼下令保安员将民主派议员逐个抬出会议室，全部民主派议员被逐离场。在没有民主派议员的情况下，内会成立了多个法案委员会跟进各项条例草案。会议最终在晏昼的6点结束。对峙期间，工联会议员郭伟强拉扯陈志全，将他推跌在地上并一度拖行。民主党议员尹兆坚亦受伤，需要用担架床抬离。工党成员郭永健抗议建制派滥权， 由会议室的三楼散落大沓的议事规则纸张撒满一地。香港大学医学院礼拜五公布，其研究团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远比沙士病毒更容易感染人类的眼结膜和上呼吸道，而眼睛可能是感染的重要途径。团队呼吁民众在公共场所应该避免用手接触眼睛，并且定时清洁手部以防止感染。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志伟以及其研究团队利用新型冠状病毒、沙士、H5N1 禽流感以及甲型H1N1 流感等感染不同人体组织的情况，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更容易感染人类的上呼吸道和眼结膜，感染程度与甲型 H1N1 流感相似。研究显示，眼睛可能是人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途径。该项研究被认为解释了为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要比沙士更高。这一项研究成果亦于权威国际学术期刊次针发表。研究团队还指出，由于先前的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在不锈钢、玻璃等物料表面存活数天，如果手部接触过受污染的表面再捽油眼睛，病毒就可能借此传播。团队呼吁民众在公共场所应该避免用手接触眼睛，并且建议定期清洁手部以防止感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联合在参众两院提出法案，要将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外的街道名改成李文亮广场，以纪念李文亮医生最早公布新冠疫情的勇敢行为，确保李文亮医生永远不被遗忘。请听报道。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科顿和萨斯星期四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外的区域改名为李文亮广场，并将中共的使馆地址改为李文亮广场一号。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千里当日亦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的法案。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现在的街名叫做国际广场。卢比奥星期四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共产党因为李文亮向外界告知有关2019冠状病毒的消息而强制将他封口，但是北京的极权言论审查制度无法抹灭国际社会现在已知情的真相。卢比奥指出，更改中共使馆外的街道名称不单止可以确保李文亮永远不会被遗忘，而可以提醒中共政权美国将与受压迫者企埋一起，而不会与压迫他们的人企埋一起。众议院前尼亦在新闻稿中表示，李文亮冒着生命危险警告世人关于疫情的危险，却遭到中共政府的禁声。前尼说，他很荣幸可以提出法案将中共使馆外的道路以李文亮命名。前尼指出，希望这个新道路名称可以提醒世界与中共政府，真相与自由终将获胜，我们不会忘记李文亮医生的英勇行为，我们将会就中共谎言带来的毁灭性冲击向中共追究责任。李文亮生前是中国武汉中心医院的一位眼科医生，2019年12月31号在得知武汉发生类似沙士病毒感染严重的疫情后，李文亮立即将从艾芬医生那里得到的讯息转发给朋友圈。台湾疾控中心从网络获知李文亮发出的讯息后，立即判断武汉发生了人传人感染，随即将这一讯息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不过作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却被中共公安传唤训诫。李文亮后来感染了新冠病毒，在今年2月初不幸离世，去世时只有34岁。他的死在中国掀起一场巨大的要求言论自由的风暴，民众的愤怒指向中共政权，要求官方追认李文亮医生为烈士。法国总理菲利普星期四公布了法国解封的最后方案，5月11号的解封日期拍板定案，届时法国人民可以在100公里范围内自由移动。不过如果疫情恶化，政府不排除重新封闭的可能性。请听报道。法国总理菲利普星期四在多位部长的陪同下公布了法国解除封锁的最后方案。法国政府确认将在5月11号解除长达近2个月的居家防疫令。 法国各地区将依照疫情分阶段解禁，根据疫情程度，法国将全国区域分为红、黄、绿三种颜色。菲利普星期四表示，如果绿色地区保持下去，就可能在六月初起逐步恢复餐厅、咖啡厅等店家的营运，高中亦可以逐渐复课。不过菲利普亦表示，如果解封后疫情恶化，将不会排除勒令重新封闭。卫生部长卫红说，目前只剩下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北部上法兰西大区、大东部大区、勃艮第、法朗什、康地和马约特岛依然是红色警戒区，其余绝大部分区域就已经转为绿色。交通部长帕纳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逐步增加大众运输的供给，并且同时控制需求，运输量将会最少提升至平常的 50%。法兰西岛就会在下个星期开始提升至平常的 75%。为保持大众运输内的社交距离，帕纳希望将人流量控制在平时的 15%。交通高峰期将优先搭载特有工作或相关证明的旅客。另外，如果部分车站人流量过多，有可能会暂时关闭。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发言时表示，从5月11号起，出行自由将获得恢复，除了马约特岛，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填写证明。不过他强调，100公里以上的远程出行仍需证明，届时会出动警察在高速公路、火车站、机场等地进行检查，违者将会受到处罚。在经济方面，财政部长林默尔指出，解封后40万家企业、87万5千名员工将可以立即复业。咖啡厅和餐厅则预计会在5月尾宣布恢复营业的时间表。林默尔强调，政府会同企业企埋同一阵线，将继续援助企业渡过难关。3月份到5月份的雇主社会税亦全部免除。林默尔说，我们的经济正在度过史无前例的艰困时期，我们必须提振经济。司法部星期四撤销了对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诉讼。今年4月份公布的 FBI 审讯笔记显示，弗林承认在同俄罗斯大使对话一事上对 FBI 讲大话，是受到 FBI 的故意诱导。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撤销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诉讼。在星期四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司法部写道，在对本案的所有事实和情况进行认真审查后，包括审查新发现和披露的信息之后，决定撤回该案。弗林是川普总统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案一波三折，司法部星期四的最新宣布无疑意味着本案的惊人转折。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及弗林案的最新动态时回答说，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亦和其他人一样，通过观察觉得弗林的事情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川普补充说，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是一个耻辱，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被捉了痛脚。弗林在2017年尾对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团队承认，在川普上任前几个星期，他曾经就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互动问题向联邦调查局 FBI 讲大话。作为当时认罪交易的一部分，弗林同意和政府合作。随后弗林更换律师和策略，辩称该案的检察官侵犯其权利，又使他承认在关于2016年12月与时任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谢尔盖·基斯里亚克谈话的问题上讲大话。此前司法部一再否认穆勒团队在弗林案件上渎职的指控。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米特·沙利文在去年12月驳回了针对弗林的所有指控，并设定了宣判日期。随后弗林向法庭提出撤回认罪答辩的动议。司法部长巴尔今年2月份委派圣路易斯的最高联邦检察官重新审理弗林案。4月尾曝光的 FBI 提供给弗林律师的审讯手写笔记显示， FBI 曾经故意试图诱导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讲大话， 以便令佛林因此受到起诉或被解雇。这一消息近乎全部扭转了穆勒团队过去对佛林的指控基础。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对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更多贸易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不过他亦指出，北京正面临两种选择，未来的发展端看北京选择哪一条路。请听报道。星期四，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 CNBC Squawkbox 采访时谈及美中贸易问题。蓬佩奥说，如果他们想参与这个世界，如果他们想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他们想进行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如果他们对此感兴趣，这个也是他们曾经告诉我们知的，我认为这个是一条路。不过蓬佩奥说，如果他们选择一条不同的路，如果他们选择一条以过去25年的经营方式继续经营的道路，川普总统将会说 No， 这个不是美国人民或美国工人要的，这样我们将会走向一条不同的路。主持人乔科宁询问蓬佩奥是不是仍然对美中进行更多贸易谈判的可能性感到乐观。蓬佩奥回答说，正如川普政府已经做了三年一样，我们准备认真地在这些问题上开展工作。前一日，白宫新任发言人麦肯内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中关系目前令人感到失望和沮丧。麦肯内尼说，病毒大流行害死全球数十万人。他指责中共当局隐瞒有关病毒的信息。他说，川普总统说过，他对北京的某些决定感到沮丧，因为这个令到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星期四，当 CNBC 的乔科宁询问蓬佩奥现在是不是有直接证据证明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或者是间接证据，蓬佩奥回应说，一个人的直接指示就是另一个人的间接决定。他表示，美国确定知道中共官员在首次发现该病毒时试图掩盖。上个星期日，川普总统在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他将会看下未来发展的情况。川普说，中共占了我们国家的便宜，现在他们必须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我们将终止交易，就这么简单。他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这个是我们最强大的谈判工具，过去从未这样做过。目前在中共病毒疫情冲击下，美国失业率持续上升，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仍然越过300万大关，令到过去七个星期的总人数达到3350万人。请听报道。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317万人，令到过去七个星期的首次申领失业金的总数已经达到3350万。虽然最新统计略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不过低于前一个星期的384.6万人，亦是自从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数字。海头宏观首席经济学家保罗·阿扎莫斯说，连续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激增令人有些失望，因为这个表明很少人被召回回去工作。布莱克利咨询集团首席投资官彼得·博克瓦尔就说，这个是自从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申领数字，我们经历了最严重的强制停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分析重新开放经济的步伐、商业水平和新情况会是什么样。星期四，美国三大股指全面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211点，收报 23875.8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5点，收报 8979.66 点， S&P 500指数上涨32点，收报 2881.19 点。从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来看，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四个星期移动平均数已经下滑至417万，较前一个星期的移动平均数减少86万人， 进一步表明最糟糕的就业状况可能已经过去。另外，未进行季节性调整的上个星期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285万，比前一个星期减少了65万，下降了 18.5%。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未经调整的统计数据更能够体现当前的失业状况，因为他们不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波德森说，按照目前的速度，到6月中旬单个星期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应该会下降至100万以下。他表示，我们非常希望随着各州重新开放，在6月看到经济开始。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最近就是讲话比较多，先骂了蓬佩奥，又骂了班农，那后来又骂这个伯明。班农其实他碰班农就显得很特别，因为班农本身他现在没有公职，那自己开的自媒体，你骂他的时候，你得骂出个理由来，他说什么了，对吧？当他没有公职是自媒体的时候，他就很随意的发表自己个人的言论。当你承受不住的时候，作为国家，中共国家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讲，那你就等于是接受了人家的指责。伯明是在美国政府当中最强硬的，他十几年前曾经在北京被北京的国安给抓了，所以他对中共的认识极其清楚。现在川普的对华政策当中的强硬部分几乎都出自于他，这是在美国政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声音。那针对这些声音呢，外交部呢就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悍。这种凶悍的本身它没有任何道理，其实它有真正本质的道理。我看过一些评论，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太知识，他太知识就是讲他没有生命的概念，只能说他蛮不讲理啊，这个胡搅蛮缠啊，没有一种道理在背后啊，都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所以知识我们通常说人坏了就全都完了啊，人坏了全都完了，而人坏的概念是脱离了神造人时应该有的基础。而人没有能力改，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程度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没有能力改变自己。而面对人类遭此大劫难的时候，唯利是图的，远离神的生命，他想到的是钱。他以救死扶伤之名，让把别人置于死地的背景之下，然后把自己扮演成天使，而内在呢？却是那个叫什么六翼大天使最邪恶的魔鬼的爪牙来展现这个社会的环境。当这个社会的环境相当一部分人唯利是图，在生活的基础，在生命的基础上只有自己利益的时候，还没有能力去辨别这些。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比尔盖茨2019年12月19号发了个推文。推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庞大的一个基金会啊，我不知道是几千亿美金。他说我们基金会下个年度下一步该干嘛。他说我很高兴的，非常激动的，我跟你说，在明年的时候，这是2019年，在明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金会最赚钱，这地球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要关注到全球人类的身体健康，要卖健康给全世界人类。嘿，卖什么东西？卖疫苗。 有期节目中间谈到了，其中极其邪恶的2011年到2020年 WHO 拿出了一个十年疫苗计划，主要投钱的是比尔盖茨。而在同一年，中共国跟法国签订了合约，签订了协议，开始在中国建 P3 P4 实验室。中国人是小老鼠，那仅仅石正丽手里就有50种病毒是人故意采集过来的。这些病毒100年出现不了一次，上一次大流感是在100年前，他却把这样的病毒从世界各地给弄过来。这就是中国人干，这是今天共产党体制下干的。谁投钱？比尔盖茨。WHO， 谁占领了 WHO？ 陈冯富珍。WHO 就成为了今天，在从那个时候成为了中共体制之下一个外资机构，就像香港政府一样。但 WHO 的声望和人们对他的信任成为了他的欺骗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基础。还就这么点事儿。谁牵的头？江泽民。这是整个20年来跟活摘器官同时间出现的人类中的罪恶。比尔盖茨就是人们通常称的白左啊。WHO 成为了欺骗的一种工具，协调的工具，在中国出现了中共以灭绝人性，把人置身于这个灭绝之中。这是人家比尔盖茨在去年就已经定好了今年要赚钱的东西。今年要赚钱的东西。所以在我眼睛里呢，病毒的出现呢，本来他们是可以控制病毒的。出了意外，我个人坚持认为出了意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的疫苗应该在手里了。应该是在手里。所以在手里有了80-90%了。当病毒出来一个月左右，他的疫苗就出来了。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完全可以成型的，在西方成型不了，它有非常严密的这种法规法制，但是在中国可以。所以实验室把中国人当成小白鼠，在实验室放在中国就变得很自然。那中国人什么都愁，就在中国的社会中什么都愁，就一样不愁人，唯利是图的人，为利益铤而走险的人，这东西不愁。所以你看到他把实验室放到中国去之后呢，在中共政权本来就是杀人的背景之下，那可以复制无数个类似的实验室。他可以复制无数个类似的实验室，但是他是以为人类服务的借口。病毒是共产党干的，结果呢，他不许任何人去查，然后他开始做疫苗，所以他出了事儿了。疫苗呢是被迫出现的，病毒呢是无意中泄露的，所以我说那是神来之笔。这就是，那他就得抓紧时间干疫苗嘞。BBC 就登了一篇文章，在全世界研究疫苗的有6名选手进入到人体试验。6个里头，中共国占3个，美国占2个，而美国占2个当中的其中1个是比尔盖茨掏钱做的，还厉害吧？还有一个是英国。那中共国最早的呢是3月19号，3月19号就开始人体试验了，人伟大吧，对不对？你想想，在这个2月底的时候，2月23号的时候，这个武汉刚给关了，刚给封城，那不到一个月，人那头都人体试验了。这就叫中国速度，因为你不是人，他拿人不是人，当然有速度了，对不对？这是对外说的， 对外宣布的，如果他里头真正干的时候早就干了，没准那死那么多人，你知道人都死到哪儿去了，对不对？你知道火神山雷神山的人怎么死的，打针打死的，有没有不可能，完全可能啊，对不对？我救死扶伤，给你盖了房子，每个人住单间，我给你打针，我在救你啊。那新的药出来总得有人试了，你要蒙上一个你就好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有我难道对不起你吗？跟那个女人在那拉屎有什么区别啊？跟那个华春莹在那那么说话有什么区别啊？刚刚出来的消息，中共国团队发表全球首个疫苗动物试验成果，美国媒体说重点药企丑闻缠绕，这都没用啊，什么丑闻不丑闻的他才不管那个。口罩外交你没有吧？哇，我口罩就拿脚边踩的，你要不要？对不对？你要不要？你看在北美的这个华人超市里很多都卖口罩，哪来的？都是那么做的。他就这个，他习近平也管不了下面，他心里没人，所有人都在哈着他骗他，那他觉得就这么回事儿，对不对？说口罩出了问题没关系啊，我整顿的。我你整什么顿的？是不是？就像武长顺昨天原来天津公安局的局长判他，后来说他养了多少个女人，给他生了10个孩子，3个是他的，另外7个是归他养的，爹是谁那女人也不知道。这就那个武长顺就是今天的习近平的概念一样。成果是真是假无关紧要。只要有70%的把握你就推出去。反正老外也不要咱疫苗，但是我把这个东西上到成果上，我们可以争取明年可以争取诺贝尔医学奖。那疫苗给谁使？给大陆人使，给今天的黑龙江人使，给今天的湖北人使，给北京人使，打死了算过失，是你当时感冒了，打活了的都是我的成果。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引言：文化大革命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带闹革命到一切向前看，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果真如此吗？中国社会的性知性社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讲其实无关宏旨。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让人死，有时让人活，有时让人跪乏饥馑，有时让人肥得漏油，忽然让人禁欲，忽然让人狂欢，一阵破坏文化，一 一阵恢复传统，一时圣舍，一时圣之，究其实质，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个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他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骂祖宗。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常讲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结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讲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篮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骗得到人呢？人们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吗？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前世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日。但是当初不是亦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人都有神圣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圣的内涵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的存在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种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亦是人，亦看不清共产邪灵，亦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圣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圣，如同铁路换轨一般，将人的心灵深处对神圣追求的回天之路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为了毁灭人，他搞乱社会，扰乱人心，因此共产党亦捻紧一个斗字诀，煽动流民无产者斗地主是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亦一样斗。为了斗，就要将人分成人民和敌人、朋友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将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将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邪灵无限制的放纵人的欲望，将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将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一，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共产主义将魔鬼美化成神，同时将神污蔑为虚幻的想象。他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同魔腾出空间。 一共产党带头反神。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亦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十六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他吐口水，再将他踩在脚下。他曾说，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的惹人生厌，令人作呕。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压制其他宗教信仰，将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三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亦不靠神仙皇帝。这个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二，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以祖，律修缺德，永然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的顺应天命，才能够求得长久的福分。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泽，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赐和馈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毅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仅从常识角度讲，咒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睇嚟，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冇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住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中共摄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这种睇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能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长期将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派的共产党员亦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日，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自称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将这个文化大流民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 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面，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了两个字“食人”。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